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。只见江山坎坎坎，平是平里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哎，开书以前呢，还是跟以前一样评论点事儿。要说今天呢，我不想评论这个新闻，还是评论那么一个词儿。那是什么词儿？现在比较火的那么一个词儿，叫正能量。这个正能量呢，相对而言就是负能量。那说什么意思啊？要说这个正能量啊，负能量啊，它原本是这个物理学当中的那一个名词儿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说书人上学的时候，虽然说这个物理吧还行，但是早都还给老师了，早都忘了。实话实说，从网上现查的。但是呢，他现在的衍生意说出来可明白。什么呢？什么叫正能量？什么叫负能量？要说一个人呢，他说这个话，办这个事儿，能让看到的人、听到的人感觉到什么呢？你是一种啊积极向上的态度，哎，那你就是正能量。如果让人感觉到啊消极萎靡，哎，让人听了你的话，看了你的行为不得劲儿，那你就是负能量，哎，你就是消极的。但是可有一样啊，这个批评和讽刺到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啊？要是早年间的毛主席就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我们呢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嘛。要说出来认为呀，这个批评，哎，对有的人啊，比如说那个极度内向的人，他可能接受不了，那么咱们这个方法呢就得换一换。因为你一批评他，他就可能萎靡不振，哎，面对这样的人，你要说一些批评的话，那你就是负能量。这个负能量啊，它是辩证的，是相对的，所以对待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慎用这个批评，要多做的鼓励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，正常情况下，批评呢会让那个明白事理的人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振奋，哎，更加的向前。那么我们批评那些消极的东西，本身呢就是在捍卫积极的方向啊，哎。所以说这个正能量也好，负能量也好，它都是辩证的，哎，你不能死归着了，哎，什么东西就是正能量，什么东西就是负能量，不是这样的。另外还有我们对敌斗争也需要批评，甚至需要抨击，这多正能量啊。那人说哪来敌人呢？你想苍蝇老虎是不是敌人？那些黑心的矿主是不是敌人？那些黑棉花黑大米，哎，毒棉花，还有那三聚氰胺的注入者是不是敌人？有些老师性侵学生是不是敌人？有些医生收拾红包是不是敌人？都是敌人。对人民呢进行批评，进行教育，哎，对这个敌人进行抨击，这都是非常非常的正能量，它可不是负能量。所以啊，这个正能量和负能量，哎，是辩证的。我们要理智的，哎，辩证的对待这个问题。那么闲言少叙，刚才说书人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，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呢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个张萌芳一看这些将军们，哎，都反了他了，这气得嘚啪，从椅子上可就掉下来了。要说这吴子安对这个张萌芳掐半俩鸡眼儿都看不上他呀，哎，根本就不想来劝他。再看这陆屁股可就过来了，跟这个张萌芳就说：“大人呐，今日军中大乱呐，众将都带着兵走了。哎呀，大人，我看这个贼人一定会趁机大队人马来斩咱们呢。”咱们得赶紧跑吧，咱们要不跑可就完了。我想大人，咱们赶紧呢回到这个罗海州城，把罗海州城夺回来，再说其他的方法吧。要说张萌芳这个人啊，连气再懵，一点招没有了。哎，这位就说呀，
伍子安呐、啊，伍子安，
赶紧带兵把罗海州城给我夺回来。伍子安一看他，星星冷笑啊，哈哈哈哈，出了帐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刮了那么一阵风，这小风那么一刮呀，就将这个两边的围帐给刮起来了。要说伍子安定睛那么一瞅，再一看呢，这刀斧手可就露出来了。要说伍子安呢，大惊失色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赶紧就回到了自己的帐中，让手下人那么一打探，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把这个伍子安气的，心想：我伍子安一心为于国家呀，怎么受得了你们这些猪狗之气？你们还想害我？罢罢罢！要说伍子安心中就有了计策了，但是他不声张，点好了自家的军马，就听着张萌芳什么时候啊，哎，有命令他好走。但是一看这个张萌芳虽然大敌临前，嘿呦天哪，什么他都忘不了，歌妓呀、他课后那些金银呢、都想把他收好了。要说这个事儿忙了两个多时辰都没收拾明白。伍子安一看不住的冷笑，呵呵呵，除了冷笑还有苦笑。要说呀，也不上前去催促于他，就在等着。这一边等着可不要紧，周围那些军士没有不骂的，那是骂什么，就想回到自己的州城，把这州城夺回来，想看看自己的家小怎么样了。要说张萌芳，让他收拾起没完了。所以说当兵的当官的没有不恨的，都骂他。要说又过了半个时辰，这张萌芳才把这些东西收拾好，才传令让军马起行。要说伍子安也不想看他，带领着自家的军马往前就走。咱们早就说过呀，这些将士们，哎呀，一听说州城陷了，都顾着自己的家小，都想赶紧回去探视，归心似箭。这个时候一听这个军令，哪个不抢着跑？要说这个军纪都没了，不像以前夸夸夸夸大踏步往前走，现在呀，各顾各的。要说很多重的行李都不要了，伍子安也不约束他们，你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要说这个时候，看着张萌芳的车仗啊，往前就走，但是呢，怎么走都落到后边，那是为什么？要说他这个车仗上边金银太多了，太沉了，他怎么能赶上大部队，就落在后边？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呀，要说这个时候走了没有十里来路吧，再看两侧那个山上，哇，一阵大喊。要说张萌芳和这些军士们呢，都害怕了，但是呢，定睛那么一看，没有军马杀过来，都什么东西呢？都是自己家的亲人，有喊儿子的，有喊丈夫的，有喊爹爹的，让他们呢，哎呀，见亲人。要说这些强征过来的军士啊，什么都不管了，刀枪也不要了，蹭蹭蹭蹭跑到山上就见自己的亲人呐。这个时候军马是一阵大乱，张萌芳一看，哎呀，来了戏了，让自己身边那些亲信一百来人赶紧过去恐吓。但怎么说不管事儿，不到一会儿功夫可就都到山林当中了，给这个张萌芳吓得目瞪口呆。一看伍子安过来了，哎呀，将军呢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将军，将军呢，你可要保护好我们的一家老小，如果这次活命回到丰都城面见大王， 肯定保举于您呐、啊，让你做一个好好的大大的官。吴子安一看，大人呐、啊，您尽可放心，在下一定要报答大人之仇。张蒙方一听，哎，好好好，赶紧上马了。再一看这位呢，带领着自己家的这个车马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走。吴子安呢，在后边保护他。要说走来走去，这个时候天可就亮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正好到那么一个山口之处。要说两边生的都是恶林子，哎，张蒙方这个心里边更是害怕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敲鼓。哎呀哎呀哎呀啊菩萨呀哎呀啊主啊阿门呐、啊、弥陀佛呀无量佛哎呀众位神仙啊保佑啊啊别让我出事啊，来回祷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大喊了一声，张蒙方你跑不了了。这一喊，有那么一队人马可就杀出来了。张蒙方吓得，再看这个时候，吴子安一看，大人呵呵，你不必惊慌啊，我去抵挡也就得了。要说这个张蒙方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把那个战马那么一劈，就想跑。要说这位，没跑那么数丈，这个时候有那么一棒锣响。咣咣咣咣，梆梆梆梆梆，一大堆小喽啰可就出来了。当先的有那么一个人，大家说谁？黑旋风李逵，手持一对板斧。哈哈，张蒙方，你跑不了了。再看这个张蒙方啊，哎，左右保护我。两官们一看，一人都没有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周围那些人呢，早都跑了。张蒙方啊，想让自己的马赶紧快跑，跑不了。要说李逵也来到跟前，啊，噗，把这马腿可就砍折了。张蒙方啪从马上掉下来了。再看李逵拿大斧子，啊，噗，就想劈。可是呢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有那么一个汉子从树上就像猿猴差不多少，日。荡下来了，手里边拿着小片刀啊，噗，就把张蒙方脑袋呀给砍下来了。那说这位谁？无上早时迁，有那么一句话呀，莫言恶尽无报应，今日须将头颅长啊。咱不说别人吧，说这个吴子安，吴子安那不管这个事儿，回头那么一看呢，有大队人马杀过来了。要说这大队人马有那么一个旗号，啪啦，上边打的是一个干字，他就知道了，这干帽可就杀过来了，心里边高兴。要说这吴子安和干帽，这丰都城那可是直殿将军，关系不错呀。这下了马了，就心想等干帽过来，我呀投降也就得了。不到一会儿功夫，甘茂带着自己的人马可就过来了。一看吴子安这般，哎呀，那高了兴了，也赶紧下马。要说这甘茂和吴子安两个人这么一相见，哎呀，互道离别之情啊，甚是想念。吴子安就说，哥哥呀，感谢于你。哥哥，要说前些日子在镇上与你在那交战呐、要说你呀，也让了我几招，另外也曾劝我弃暗投明，小弟那个时候我糊涂啊，不曾答应兄长。要说今日穷途末路，田连向你求降，望兄长莫加耻笑。甘茂一听可高了兴了，兄弟，你回心转意，愚兄可高兴啊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？要说梁山上宋头领那是爱才之人， 而且非常的讲义气。愚兄帮着你啊，跟他说啊，他要不答应，那愚兄在他面前我宁可横刀自刎。兄弟，如果你上了隐龙山，咱们共聚大义，愚兄那可就高了兴了，我一定会举荐于你啊，不负兄弟你的才华。吴子安也高了兴了，这甘茂就说，兄弟啊，愚兄啊受这个宋江大头领的军令，不可让张蒙方的狗官跑了。兄弟，你跟我一起去追杀于塔，把这狗官杀了，到山寨上行宫，兄弟你脸上也有光彩，到那个时候大哥我说话他也管事儿。吴子安一听可高了兴，这狗官就在前面不远，哥哥你跟我一块去。甘茂也高兴，骑着马两个人往前就追。但是可有一样，这个吴子安哎呀邀功心切呀，比甘茂的这个马跑得快多了，跑来跑去离这个车站可就不远了，心里边高兴，狗官摸刀。要说这位马可就到了跟前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这个马惊叫一声，噼里啪就把吴子安给翻下来了。从旁边出来那么一个大汉，举斧就要砍呢。那说怎么回事啊？刚才这个石谦啊给张蒙方给宰，脑袋割下来了。李逵就说，我说石谦，你气死我了。这个张蒙方应该我来杀，你坏了咱们兄弟的义气。石谦一听，嘿嘿，我说呀，我手脚比你快，嘿嘿，所以呀，我就把他杀了。你不要着急呀，如果让你杀，弄不好就跑了。李逵一听，我在宋哥哥面前好翻说话，这才能够请下将令来厮杀呀。你抢个头功，哎呀你好不要脸。石谦一看李逵着急了，哎呀，石谦的心多滑呀，知道李逵这人的脾气，也不跟他犟嘴。但是呢，石谦啊会使花活，
我跟你说呀，张蒙方让我宰了，但是呢一会儿肯定还有那个赛雄信的吴子安，他可就过来了。我听说呀他的功夫挺厉害，李哥哥你要把他宰了，哈哈，大家伙都在夸你有本事啊，你说你杀一个张蒙方就杀死了，你也算不得头功，你说是不是？
再看这个李逵一听有理，他也高兴，你说李逵铁牛，哈哈，他也爱听好话呀，这个时候呢再看石谦让这个小喽啰了在这个道上弄好了绊马索，上面呢压了一些浮土，你看不出来。要说这个石谦就跟李逵在道边长草当中埋伏了，就等这个吴泽安来。他们可不知道这个吴泽安已经投降梁山了。不到一会儿功夫，再看这个吴泽安那个马就跟疾风箭雨差不多少就跑过来了。石谦一使那么眼色，再看小喽啰呀，把这个绊马索那么一横，嘣！要是吴子安呢，哪有防备呀？这个马长嘶那么一声，特啪就翻倒了。要说李逵这个时候，邀功心切，咬牙切齿就过来了，举斧要砍。但是吴子安大吃了一惊，这个时候用手臂那么一挡，再看李逵要噗这么一下就把这胳膊砍下来了。吴子安疼昏倒在地上，要说李逵举着自己的那个大斧子奔着这个吴子安的面门就要剁。这个时候就看旁边有那么一个人大喊了一声，不可莽撞。这位骑着自己的那匹战马跑过来了，用自己的大枪往上那么一横，啪 就把李逵的斧子给荡开了。李逵一看，哎呀，那可来了气了，正想拿着斧子上前厮杀，这个时候石谦把他叫住了，
不要莽撞，不要莽撞，你看这是谁呀？这不是甘将军吗？甘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
石谦打眼这么一看，真是感冒，又惊又怒，心想我想用斧子劈了他，你怎么拦我呀？再看这个甘茂一看，好你个黑厮，你怎么伤了我家兄弟？
石谦过来就说，甘将军，哎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呢？我们都是奉了这个哥哥的将令埋伏于此，哥哥将令就说了，让我们杀这个张萌芳，哎，和吴子安的首级，这我把这个张萌芳杀了，李大哥赶过来杀这个吴子安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这你怎么这么着急？你和吴子安有什么关系不成？不管什么事儿吧，咱们到山上让宋哥哥定夺，可千万呢不能伤了咱们兄弟的和气。
要说甘茂也不搭理他，翻身下了马，来到这个吴子安面前了。一看这个吴子安双眼紧闭，要是这胳膊咕嘟嘟流血，喊了那么几声，兄弟兄弟，答应不了啊。要说这个甘茂可来气了，三煞神暴跳舞来，豪气腾空。要说这位，来呀，将吴子安身上那个伤给我包好了。再看这位，手里边拿着长枪，奔着李逵可就来了。黑厮啊黑厮，你伤害了我家兄弟，你该当何罪？李逵一听，好啊，小子，你敢骂我？我们两个奉哥哥将令，杀这两个了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跟我发什么横？什么狗屁兄弟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哥哥将令，别说是你兄弟，就是祖宗十八代，老爷把他砍翻了，你还跟我扯什么扯？要是这甘茂一听更来气，拿着大枪奔着李逵就出来，砰！李逵也来气了，用大斧子上下相迎，两个人可就打到一块了。要说这个时候，那可有一套词儿，要说吴双兄编的那太好了，怎么这么好？说说给您捣鼓捣鼓。那个气愤愤，斧欲劈开华山岳，这个恨怒怒，枪欲搅翻东海坡，这个是天蓬下凡，烈木要将对头断头斩，那个是华光重生，暴君欲把冤家穿心破，那枪点打挑出似万朵梨花散天雨，那斧劈砍倒斩如千条白蟒冠皓月，正是黑虎赶白龙，一对恶煞没闪躲。要说这两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心中有着怒气，尽力的厮杀，听他听他，啪啪啪，就这么一打呀，6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，看的石谦和众家的军士，哎呀，那都着了急了。这石谦赶紧劝他，别打了别打了，这两个人谁也不肯听，大斧子上下翻飞，呜呜呜，那个枪啊，枪手龙蛇，砰砰砰，这家打的，这石谦啊也知道自己多大能水，劝不听，可不敢上前拦住他们，拆扇脑袋可能就没了。再看这个李逵，好啊，我要将你劈了。要说这甘茂心想，我要跟他打呀，也许我能赢，但是呢，不定打到什么时候，使了那么一招叫败中取胜。再看这位拖着长枪往旁边就躲，噔噔噔噔。李逵心想，你想跑你跑不了，拿着大斧子可就追上来。还没等十步远，再看这个甘茂，腾来一个大转身， 又叫回马枪，照枪。这枪那么一抖，砰，红缨子可都炸起来了。要说这李逵猝不及防，哎，他躲不了。但是呢，幸亏李逵手也挺快，拿大斧子上下那么一拦，踏，那声音才响。哎，要说李逵往后退那么两步，再看这干帽，哎，一先得了手，哪肯放过？拿那个枪就在李逵的小腿肚子烂出，砰砰砰砰砰，出了数十枪，太快了，跟疾风劲雨差不多少。这招叫什么呢？叫搏草寻蛇缠丝枪。要说李逵那可来了气了，哎，用这个大斧子烂架，连点招数都没有。哎，干帽一看李逵斧招乱了，脚步也乱了，那可高了兴，心想我得难为难为他。但是如果我要真把他给宰了，再次见到宋公明，我可怎么说话呀？哎，宋公明哥哥对我多好，但是我要不收拾他，我心中这口恶气可就出不来。想到这儿，再看这一位呢，噌，跳到李逵身后了。李逵一看前面枪影没了，正在呆的时候，啊啪！再看这干帽，哎，拿着一个大枪就当杆子使了，来这位李逵的身后，那么一下子就抽着他的后腰了。把这李逵打，哎呀妈呀，翻身栽倒了，哎，疼的连起都起不来，把石谦给吓得赶紧来到李逵面前，哎呀，干将军，干将军，不要再打了。再看这个干帽把这枪招可就收好了，这回如何呀？哎，俺这兄弟已经降了山寨了，哎，你说你们杀张萌芳也就杀张萌芳，为什么要杀他？要说他呀，本来也是想追杀张萌芳啊，嗯，你们两个反倒是伤害了他呀，把他胳膊给断了，这不成了废人了吗？要说李逵，哎，石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呀，是后悔不迭。再看石谦又把刚才跟干帽说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，这干帽啊也才知道原委，哎呀，两相都觉得冤，但是呢怎么办呢？一点招都没有。再看干帽就说，好吧，你们两个呀以后不要再鲁莽了，我这兄弟武艺非常好，本来想投靠山寨，嗯，以后为山寨出力，你说你们两个把他这么一伤成了废人相防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回到山上禀告宋江头领，再做计较。再看这位呢，让手下将这个吴三抱到马上，自己带好人马，哒哒哒哒哒回了山寨。石谦一看李逵，李逵一看石谦，俩人都傻了半天，谁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石谦就说，李大哥，这个怎么办？李逵呀，那个脸呢跟大红布差不多少，也说不出话来。李逵心想，这厮可真厉害，枪法太强了，而且会使什么回马枪，让俺铁牛吃这么大的亏，而且眼看着他又占了点理，嗯，等他回去跟哥哥说，哥哥肯定责罚于我，让我给他磕头说好话赔礼，哎呀，俺铁牛以后可如何抬得起头来？叭叭叭，我不回山。想到这儿，再看李逵站起身来，也不跟石谦说话呀，大踏步，可就走到林子里边了。石谦怎么喊，李逵都不吱声啊。但是李逵这么一走，可就遇见了济公活佛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今天介绍这位呀，叫索超，有那么一个外号叫急先锋，在梁山排名第19条。要说这位在马军八虎旗兼先锋时， 排第四。索超呢，原来是这个大名府梁中主手下的正牌军。杨志杀了牛二，被发配到大名府以后，这梁中书呢，就叫副牌军周瑾和杨志比武。要说这个杨志可就把周瑾打败了，气得周瑾的师父急先锋索超可就来气了。这位挥动着大斧，和杨志大战了5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负。要说梁中书就让这个索超、杨志同时升为提辖。梁山人马攻打大名府，打算救这个卢金义石秀的时候，梁中书就命这个索超、李成为先锋出战。索超被骗进了陷坑以后，杨志就劝他归顺了梁山。宋江攻打方腊的时候，攻打杭州城，索超和南军元帅石宝交战的时候，被石宝一锤呢打落于马下，死于非命了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